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大家好，我们现在要进入学习《瑜伽师地论》卷67。那从这一些这个学期开始或者是说从51卷开始呢，有很多就是在瑜伽师地论呢，就是在抉择前面50卷的一些内容就是本地分。那我们卷67这里呢，是从我们看它的标题呢，就是色抉择分中修所成慧地。就是他抉择修所成慧地那我这边还有到声闻地抉择声闻地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这一卷的一个内容特别是这个修所成慧修所成慧地的这种抉择的大架构其实如果是按照1916页1916页开始呢，一直到1920页这个就是修所成地修所成慧地的一种抉择。那1920页开始呢，就是声闻地所以其实修所成地这边的抉择呢，内容没有很复杂，它就是如这个1916页这个第二段一开头卷67这一开头这里所提到的经过了四所成慧地的抉择，现在要谈的是修所成慧地的抉择。那第二段呢，就是我们这个整个修所成慧地的一种抉择内容，就是16种修所以你看他的论一开头呢，他就标出了16个名相就是16种修就是从声闻乘相应作一修，大乘相应作一修，影像修等等等等，一直到下面修所成法修，这总共呢这里有16项，这里就是总标那下面开始呢，你看这个释义开始呢，就是这16项主义的解释那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部分呢要给大家说明的好，那我们就进入第一项声闻乘相应作一修是什么意思呢那这里论里面有提到说声闻是声闻住声闻法就是有一个修行者，他是声闻住于声闻法性，或未证入正性离声，或以证入正性离身，就是修声闻法法性的一个修行者无论他有没有证入正性离身，正性离身就是见到位未证入或者已证入。那但是呢，这种根性呢，它有一种特质，就是不观他利益事，唯观自利益事，就是一般我们讲说他比较不会去关心利他众生的事业，只是关心自己自己解脱的事情那由安利地作一门安利地作一门，这个地呢其实就是四地四圣地，安利四圣地作一门，内观真如内观真如，真如我们后面还会看到的，就是一般也有把它解释为空原有量有分别法为境那这一种比较着重在自身解脱的这种声闻法性那它的修行方法当然是以四圣地为作一门，内观真如那我们可以简单解释为内观真理真理四圣地的真理。那原有量有分别为境， 唯静贪爱，由厌离欲解脱形象，修习作意啊，修习作意，这里就是修习如理作意啊。那这里所提到的缘有量有分别法为净是什么呢？啊，我们角注呢，《含经净》有引了这个分别缘起出圣法门经的补充啊。那这里啊，角注一呢就提到这个缘有量有分别法为净啊，这个有量是指什么呢？啊，那这里他就提到说诸声闻法，那对于这些啊有情一切义力无有弃备去向形象，声闻呢，声闻呢 啊就是他有，他还是有少许的随缘度众生的心啊的意思。那但是呢，第二类人呢，就是诸独觉者啊，就是辟支佛，那他就呢跟声闻不一样，就是他于这种独觉啊，于作有情一切义力弃备形象，就是他意思是说独觉就没有这种度众生的心啊。那声闻还有少量啊，那这里还有补充到说有分别法为净啊。那刚刚所提到的，不管是声闻种性还是独觉种性啊，虽然一个是有少分随缘度众，一个是没有，但是他们这样的状况就称为有量啊。所以论这边他用的用词就是有量，有量就是这样的意思啊。如果是后面这一句呢，有分别法为净呢，有分别法的意思就是那建立四圣地的这一种啊作一门之后呢，但是他们没有通达法无我，就是有分别法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声闻对四圣地能够建立形象啊观察，但是他只能够达到我空，不能通达法空，就是法无我啊。那这个是就是唯识系呢都是这样看待这个声闻的啊，声闻解脱法的啊，所以大家不要奇怪，因为它跟中观学是不一样的啊。嗯，那这一种声闻行者，他为了净贪爱啊，就会实践什么形象呢？啊，就是厌离欲解脱。那角注二也有解释啊，《含经净》哈，厌的话就是起厌逆想啊，又厌离啊，厌逆想，那令烦恼呢不现行。那离欲的话呢，就是因为有修这样子的厌离心，所以他对于爱懒啊的境界呢就不现行啊。这种爱懒啊，对他来讲不会影响，所以他能够拂断啊，能够拂断，有一种这种增上力啊。啊，如果是解脱第三个的话呢，就是他进一步了，那对这种拂断对治呢，休息多休息，所以他就能够永拔水眠，所以他还是有断尽烦恼的水眠啊，他还是有的，嗯。那这一种啊修习用这种方式来所修习的如理作意呢，这种行者就称为声闻称相应作意修啊。那这是第一种。那第二个呢，就是大乘相应作意修，那基于上面的基础，那对应大乘的，大家就很容易能够理解他的意思了啊。那下面有提到说，是菩萨住菩萨法性，或为正入正性离身，或以正入正性离身啊，跟上面一样嘛，对不对啊？不管是有没有正入见到位，观智观他诸利益事，就是菩萨根性的，他就会自利跟利他两方面的事情，他都会兼顾。由安利啊，非安利地作一门，由安利就是安利在什么呢？菩萨法性当中。非安利四地作一门，就是他不会只有他的方法比较不会只限定在四地的作一门啊。那内观真如这个一样了哈，那后面就不一样，就是源于大悲 无分别法为净，所以它刚好跟上面声闻是对应的，上面是有量，那这里就是无量，上面是有分别法，下面就是无分别法，有没有？那这一段呢，就是我们看角柱山，它 引用同样的经，含清经，就是分别缘起 出圣法门经。那这里所提到的这个菩萨的根性呢，非常的殊胜，就是大圣的会比声闻啊，殊胜很多啊。他说全分无量法界妙智啊，就是能做什么呢？恶障离系啊，就烦恼障跟所执障。再来呢，就是能够证得一切智、一切种智的极清净法界，就是他的一切种智也会圆满。再来呢，他也能够做救度一切众生的事业。那所以说无量啊，无量。那这里无分别法是什么呢？那角柱山这里有注明，就是离诸系论啊。离诸系论的意思就是，因为如果对应上面声闻，只能打我空啊，不能打法空。那菩萨这里的无分别法，就是能证的二空啊，我空跟法空啊，我人无我，法无我，他都通达。OK， 其次呢，它就是还有一个特质，就是大悲增上力故啊，菩萨他就是有大悲增上力，为尽智他啊自己跟众生所有的贪爱啊，由色受有情诸利益事啊，方便形象啊，那所以菩萨呢，他为了要断尽自己的烦恼，还有众生的烦恼。所以呢，他就有色受有情的这种方便啊，还有形象。那其实就是浅白讲，就是他就是在修六度了啊，修六波罗蜜啊。还有呢，就是菩萨他由去向无上足迹因缘形象，这个无上足迹就是无上菩提啊。那还有去向于无上菩提的什么形象呢？就是他。他要修去向无上菩提的种种的资粮道啊，乃至实地啊的这种形象啊，修习作意啊，就是修习这样的如理作意。所以菩萨他是他的形象呢，他的特质其实跟中观学派般若经很多也是差不多，但是有微妙的不同啦哈，就是比如说声闻只能证得我空啊，或者是他啊，就是菩萨才能证得法空、我空跟法空。那这一点跟中观学派是早期的中观学派是不一样啊。那这种去向佛道啊、无上菩提的资粮道还有实地呢的修行，我们在前面本地分啊卷35到50已经说过了啊，所以我们觉着分这边呢，我们有很多其实是略说的。为什么？因为他在前面已经讲过，他只是觉着一些不同的地方，所以有很多呢我会给大家说出处，但是我不会再详细的说明了，因为我们时间啊没有办法详细的说，就是我会提供这些出处给大家，或者补充讲义，那大家在找回之前的啊，或者是有说明的地方啊。这个是第二啊，纳乘相应作于修啊。再来第三个呢，第三种修呢，就是影像修啊。那影像修这里就分成两种，一个就是修观，一个就是修止啊。那修观呢，他第一个有提到说，或于有分别毗婆舍那品，你看，毗婆舍那品就是修观嘛，有分别，所以他在瑜伽师地论或者是在解深密经 等等，他们也有另外一个用词叫做有分别影像啊，或者是有分别毗婆舍那品，这个就是修观啊。那他后面有提到说，三摩地所行影像所知是同分作意思维啊，那这个跟下面修止的用词是一样的。当然他如果是按照就是我们本地分的一些基础来看的话，就是我们要做毗婆舍那观呢，一定要有三摩地的基础啦，啊，三摩地所行影像就是它的一个基础， 才能做毗婆舍那观啊，或者是入定前的一些前方便啊，入定前的一些前方便。所以我们修观也有修观的所知识，你一定要具足才能进入修观的阶段啊。那所以呢，他就是这段话的意思是这样。那作意思为啊，这种如理思维呢，思维什么内容呢？毗婆舍那啊，那其实就是我们前面呢、啊、本地分有谈过的啊，在应该是在声闻地吧啊，有谈过的啊。我们看一下补充资料啊，补充讲义的第一页啊。那这个是在卷三十啊，就是卷三十应该是声闻地啊。那这里就有提到说，就补充讲义第一页哈。啊他说修毗婆舍那观呢，就有提到六识差别所缘毗婆舍那，有没有？就是以前我们有上过了的。那他的这种毗婆舍那观呢，要观察六个啊，六种寻思。第一个就是意啊，含义的意啊意。第二呢是事啊，事情的事。第三呢是相啊。第四呢是品。第五呢是时，时间的时。第六是理啊，道理的理。所以意识相品实理这六项是修毗婆舍那观要观察的所缘啊。那我在补充资料呢，我在补充讲义只有列出这个名词，我没有把它下述的长行所有的解释贴出来，因为我们要查的话就看卷三十的内容啊，所以我就不一一再给大家引述出来，不然补充讲义也会很多很多啊。嗯，所以这个就是回到课本的话，这个就是修观的一个交代啊，有分别影像。那无分别影像呢，第二个就是无分别啊，就是无分别什么他品，就是其实就是无分别影像。那无分别呢，它有另外一种翻译，也可以翻成同分影像。为什么呢？因为在修定哦，它是它的所缘是单一的，所以它可以翻译为同分所缘，就是它一直是一个，比如说一个禅相啊，还是说一个对象，它是不会一直像修观一样哈、哦，还要观六个项目啊、哦，或者是南传的观无常苦我，它不会有这种交换的这种施者力分别力。那修定的时候呢，修止的时候，它是无分别的啊，无分别影像，就是它会固定在一个所缘上，或者是一个禅相啊，所以叫做同分所缘，或者是无分别影像。那这一种修止呢，就是接下去的文呢，跟上面一样的，就是三摩地所行影像，所知是同分啊，然后呢，作意识为故。所以你看，它是跟上面一样的，那意思说。同样的啦，我们如果要修止，或者是说我们对于这些无分别影像要有达到一定的基础，我们当然也是要依修定的一个前行啊，就是你要具足一些修定的前行，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啊，我们本地分有介绍过很多禅修方法，对不对啊？安波念啊，慈心观啊等等啊。那所知是同分啊，就如果你说修定的前方便，或者要达到定的一种方法，在声闻地也有，比如说他有举到阿含里面有提到的修止呢，可以用一种方式，就是三相，就是止、举、舍啊，停止的止啊，举起的举，还有舍啊，那用这方式呢来调整我们修定的一种境况啊，就是一种。进步啊，它就是随时调整啊。比如说心止的意思，就是你和什么时候用止呢？就是当我们心很散乱跳动的时候啊，那你就要用一种止来对治它，就是你要专注在单一的所缘，让它平静下来啊。那举的话，就是比如说自己昏沉了，那可能你要暂时放开你的所缘，比如说如果你本来是修安波念的。你就暂时放开安波念的所缘，那你就去，比如说自己很爱困啊，很累，想要睡啊，昏沉，那你在这种时候心下沉的时候呢，你要把它举起来，举起来要用什么方法呢？在声闻地有提到说，就是用举的方法，举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要观想，比如说佛随念啊，或者是这一些佛的功德法啊，就是佛随念啊这种。清净的这种功德， 那让自己的心啊产生喜悦啊，那提起这个昏沉的心啊。那舍的话，就是如果说我们没有昏沉，没有掉举，没有前面的两个问题，我们就保持平等，这个就叫舍。所以我们修定的话，一定要前方便的一定要认知这三种相啊，是成就止的一个基础啊。嗯，所以这一段呢，他就说影像修，就是诸所有修啊，这种修止跟修观就名为影像修啊。所以瑜伽师地论、瑜伽行派啊，他对这个影像的解释呢，是的用法是蛮特别的，也是玄奘大师的翻译了哈。影像，其实这个影像呢，在瑜伽行派里面，它其实就是通用于修止跟修观啊，修止跟修观啊，就是它可以称为有分别影像，或者是无分别影像啊，就是我们心里面的一种影像啊。嗯，好，再来第四个呢，就是事边际修啊。第四个这个事边际修啊，他这里也是很简单的抉择啊。他说，于过去、未来、现在啊，这个就是三世嘛哈、啊。再来内外啊啊，我们自己的五蕴之内啊，然后外在的五蕴是外，还有粗细啊，粗细。好、啊，下略甚妙。其实如果按照阿含的这种排法的话，下略跟甚妙应该要合并的，就是在阿含经他会用甚略。把这四个字合并在一起成为一组啊，因为粗细也是一组嘛，内外也是一组，所以下略跟甚妙要合在一起成为一组啊，简称为甚略，或者是远近啊。那所以这个就是有名的啊，我们说观察啊、色法啊，或者是啊其他的啊，那这种就是啊十一法，我们算一下看是不是十一个啊，二四六八十十一，对，十一项啊，十一项观察。那这一种在清净道论啊，在其他的阿毗达摩很多讲解的，就是你比如说你观察色法，我们要对色完全破除不执着的话，要观察十一项，这个是佛在阿含经的教导啊，就是他要你观察到那么细，我们才能够远离色法的执着，那其他的以此类推啊。那如果你能够做这样的观察啊，就是有一点像是叫什么叫应该叫志向观吧啊，叫志向观啊，类似啦啊，叫志向观啊。那这一个其实我们在我们的卷五十六啊卷五十六，我们的讲义是1609到1610啊，1609到1610有解释这十一项，所以大家如果你忘记了，可以去翻开卷五十六啊，那边它有解释啊。那所以它第一段呢是说这十一项的作意思维，或者是第二，你看第二就是真如作意思维，所以它有两种思维，有没有？前面这一个啊，就是那对应下面的话，可能应该就是尽所有性啊，尽所有性就是志向，如所有性就是共相啊，所以上面两组的话就是啊，十一相就是志向观，那真如的话就是共相观。那真如的话就是，如果我们按照我们课本的后面啊，在很多地方都有谈到啊。事边际修啊，比如说我们在之前有上过的，就是卷二十六、三十跟卷五十六啊，都有谈到。那至于七种真如作意啊，是在卷七十七啊，卷七十七才会谈到啊。那这个共相，当然，如果你单纯的只是了解它是真如，那可能就是到这里为止它不会分析那么细。但是到了卷七十七，他会跟我们分别这个共相啊，就是如所有性的这个真如呢，它可以分成几类。这个我有给大家补充讲义的第一页啊，卷七十七的引文。所以他这里列了七种真如啊，这七种真如其实我们很多人看它的内容，其实都能够理解的。第一个叫做流转真如，第二呢是相真如，第三是了别，第四是安立。第五是邪行，第六是清净，第七是真行真如。所以他 分成好多个真如啊，哈。那大家如果看这个补充讲义呢，我这边就有列出来给大家啊，所以大家可以详细的看。那如果是不是很了解的话，我们到了卷77，我们的老师呢会给大家说明啊，或者大家可以去翻啊，它里面有含清净的解释，也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啊。好，那这个就属于四边际修啊，就是我们课本的第四个啊，四边际修。啊，第五个的话就是所作成半修啊，所作成半修。那这里的论的文呢，里面有提到说，为以正路根本净律，或诸等智，或世间定，或处世定，诸所有修名所作成半修。所以他是说，我们已经得到根本定，或者是其他的定，那不管你是世间定还是处世间定，所有这一些都称为所作成半修啊。那如果我们看角注释的话呢，含清净它是有引出来啊这些内容，比如说角注释有提到说修观者啊，这里的修观行者啊，当然包含修止跟修观，有没有？甚至于如果说他第二行呢，角注释第二行有提到说，如果你修满这一些加行的话，你圆满的时候就得到转一，有没有？得到转一的话，就是你完全就能够转凡夫为处世，或者是解脱啊，或者是从有漏世转到无垢世啊。所以这个转一就是解脱啦。如果按照我们一般的认知，它就是解脱了啊。这样的意思。那有关于这一个所作成半修哈，我找了一个资料呢，是看补充讲义一第一页呢，这边有提到，就是《瑜伽师地论义演》啊，唐代的，他就把这个所作成半的内容呢，把它设为四个项目，成半四个项目。补充讲义这里呢就有列出来，第一个就是作意成半啊，作意啊成半了。第二呢转一，第三呢就是自生啊，智慧的智生起来了，自生。第四呢就是禅定啊，禅定。所以由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啊，这个所作成半呢，它是成半四件事啊。所以它下面还有一行说，由转一故断惑正灭，你吗？所以我说那个转移就是解脱的意思了，断惑正到极灭，影像皆无，于所知事中正智升起，入诸等智应念现前，理事皆有，名为成半。所以所作成半其实它就是成就止观，得到解脱。如果简单说的话可以这样讲啊，嗯。那我觉得这个义演这本书啊收摄的蛮好的，就是有四个项目啊。好，再来第六个呢，得修啊，得修的意思呢，就是我们第六个嘛哈，是得修。那这里呢，从这里开始，从第六到第九哈，得修一直到第九对治修，可以参考卷66啊，就是我们卷67前面的一卷而已，就是在1908页呢，他有解释啊，他也有解释，而且他解释的也蛮好的。我们看完这个67这里哈，我们课本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前面啊。得修啊，就是有一个修行者，他依出净律啊，就出禅修无常想，乃至修实想，修死啊，修实想，死随念啊，比所有想不先前，比所有余不现前想啊。那这里所角注五这边呢有注明说，这里所提到的，如果我们修了，得到了出净律、出禅啊，我们再修无常观，或者是修死观啊。那这里注脚这边也看到是有五种想，就是无常想、苦想、无我想、恶逆想、中妖想，有没有？这个中妖就是死想啊，就是死想。中妖嘛，就是死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五种想啊。那他后面说，比所有余不现前想，就是那如果说我们在修一想现在前的时候，就是你成就它， 其他的想呢就不现前啊。即使你全部你都有修过，但是你如果专注在一个想的话，其他的想就是不会现前，它不会同时的嘛，对不对？因为所缘不同。或自地色啊，我们看下一页哈，1918页，或下地色啊，即彼所引诸于功德，或是世间，或处世间啊，皆能修彼，令其增益，清净乐生，于彼获得自在成就。那这里跟前面呢是有这个衔接过来的。他这里就有提到说，彼所引诸于功德，就是当我们在修一想的时候，一种想的时候啊，能令其他的想诸于功德转得增益，还有清净。他意思说，如果我们修一个想啊，非常专注的在修的时候，因为我们本身全部的想，我们本身都有涉略啊，都可能都有学过。但是当我专注在一个想的观照的时候，比如无常想，那当我在修这个无常想很专注的时候，其实其他四个想呢，其实它都会跟着增益。为什么？因为你的定力越来越深了，你要转过去修其他的想呢，很容易的，而且你能够呢，也得到很容易让其他的想的这种成就的功德啊或者是清净啊，它也会跟着提升这样。所以通常修禅修呢都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呢就是从一个方法得到禅定之后，你要修其他的它是很容易的啊。我有听我很多就是同参道友啊的分享啊，比如说我们修安波念啊，修出入习惯，那修成功了，修到得根本定。得了根本定之后，你从根本定转去修不净观，转去修四无量心，是很快成就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所缘不一样，方法不一样，但是其实他们的本质是一样啊，就是他比如说具足五禅支啦啊，或者是就是他的那种时间的掌握啦啊，或者是所缘的这种掌握，他都非常的善巧了，所以他要转去其他的想啊这禅定的方法，其他的学习是很快的啊，所以他在这里就有提到啊。所以你看，我们看角柱七这边也是有提到嘛，对不对？角柱七韩清净也是说，修一想能令余想诸余功德，转得增胜，转得清净，有没有？那即诸定乐倍更深固。所以你看，一个成就的话，其实其他的跟着也就会提升啊。以于彼诸种子获得自在成就故啊，所以它是有相关性的啦啊，所有的禅法其实都是有相关性啊。好，那再来我们继续看第七个修啊，就是习修啊。那习修论这里的提到的就是如有一啊，即于彼无常等诸善想作一思维啊，就是对于这些无常想啊，或者是苦想啊，这一些作一思维，或于善法有修习故，皆现修习，名为习修啊。接现休息，就是接现前吧，就是现前，所以它就是称为习修。我们如果看一下前面的话，就是1918页，1908，上一卷1908页，我们看中间啊，中间丑一这边第一个就是得修，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那一个得修，有没有？就是他说未生善法，未欲生，坐一休息，这个叫得修。那习修是什么？已生的善法令住不忘，叫习修。所以如果按照这样看的话，我们1918页这里呢，习修就是我们对于我们曾经修过的这一些种种的禅定方法坐一思维的话，他会将这种已生的善法呢令住不忘，就是他可以让他自己不断的复习 休息多休息，更加的熟练啊。那第一个德修的话，就是还没有升起的啊，但是他让他升起啊，就是他学习每一个的禅法，至少要有一个啦，一个成就之后，其他的他就更熟悉其他的业处或者是禅定的方法啊。那再来，我们回到1918页，第八个修就是除去修啊。除去修的话，就是论这里有提到说，由三摩地所行影像诸相作意啊，由禅定啊这种基础啊，如这个字怎么读啊？它的意思就是就好像木栓呐 啊木塞啊，是不是读起啊？啊，如起触起哈、啊，方便除浅，就是好像一个大的木塞，那塞进去的话，小的木塞被挤出来啊。它的意思是这样，就是啊，如果我们有了这样子一种三摩地的基础啊，作为思维的话，它就可以除浅啊，这种比较粗的啊，这一种不善的这一种啊，那保留比较维系的啊。七余自性诸相啊，我们看一下角注九啊，所以他这里也有解释的，方便除浅七余自性诸相啊，就是角注含清经这里有解释说，依定地影像诸相为方便除浅诸法自性诸相啊，就是他有定的基础之后，他会用这个方法来观察除去这些比较粗的相啊。那这里含清经是引了色大声论来的，这里说有颂言，这个就是色大声论的寄送来的啊。那所以他这里有提到说，菩萨于定位观影为是心，意相即灭除，审观为自想，如是住内心，知所取非有，次能取亦无，后处无所得啊。所以他其实他的观法也是一样啊，讲到最后他都是啊破除所取的境跟能取的心啊。那这里是大乘论的寄送呢，比较不好懂的就是那个意象啊，意象还有呢审观为自想。所以我找了应顺导师的解释啊，应顺导师他对于这个寄送呢，他有解释。那他的用词呢，跟这里稍微有一点不同哈。所以，如果你有找到导师的解释，你会觉得哦，原来是这样的意思啊。就我的补充讲义第一页最下面哈，应顺导师在《色大声论讲记》呢，有解释这个寄送，有没有？你看这个，我有标出来给大家看啊。那我们要看的就是。下面的解释啊，我看啊，它的长行的解释，第三行啊，它这里提到说，这两颂的初二句呢，是说暖顶位的四旬师，有没有？菩萨于三摩地啊，就是定位观明义等影像相，为是心所显现。没有离心的名义自性差别啊，这个是软顶位啊。那忍位的话呢，如实智，所以前面呢软顶就是四旬师位啊，忍位开始就是四如实智。那四如实智位呢，它就是误入影像的意想，实无所有，即灭除了意想，就能审地观察这个名义呢为自想心所现。所以导师后面就白话完了之后呢，导师后面就补了这个说明，他说本论的意想与自想的想，其实就是妄想的乱世，妄想的乱世。所以如果你看含清经所引的话，他是用意象，但是导师呢的解释呢，导师是用想，意想，意想，导师的版本是意想不是意象，所以意想跟自想都是妄想的乱世，所以导师接下去有解释说，这个跟前面的寄送哈实智观无意的道理完全一样，所以他寄送呢后面的解释呢，导师也有白话，他说如是即观察到唯是自心所现，便能安住于内心了， 了知他的所取意象的非有，其实就是所观境的、啊、进而灭唯识想，唯识想就是能取的心也是没有。那一刹那是第一法以后，然顶忍是第一法嘛，是第一法以后就能处证平等法性，通达无所得的境界。所以按照是大圣论修行的次第呢，它就是然顶位，就是四寻师，那四如实智呢，就是忍位开始。那到了四第一法位呢，因为它只有一刹那，四第一法位在阿毗达摩四第一法位也是一刹那，到了四第一法位，它下一个刹那就进入见到位、啊、这里是说是大圣论是说是证得平等法性，其实就是解脱了、啊、解脱了，证得无漏了、啊、无漏法性，那通达无所得的境界、啊嗯、所以是大圣论这里所讲的次第蛮明显的。所以如果是按照这里来看的话，就是我们回到课本1918页最上面第八个除去修、啊、这样来看的话，就是如果我们依于三摩地，依于定力的这一种基础观察我们所观察的影像、啊、那就能够除前比较粗的这种外在的境的执取，然后最后呢再破除自己能观的心、啊、能观的事也是要去除、啊、有这样才能证得无所得、啊嗯、好。那再来呢，他 后面还有一句话说，由彼细起潜移初起，如是行者以轻安身除出众生，有没有？于如前说，是名除去修。那我们看前面除去修是什么意思哈？1908页，除去修的话，就是以生不善法为欲断，为了让它断，所以叫做除去修啊，除去修。嗯，所以如果按照是大圣论的寄送的讲解的话，就跟这个1908页也蛮能呼应的、啊嗯、好。再来我们看第九个修、啊、对治修。那对治修的话呢，就是他这里有提到有四种修、啊、他这个就比较长了、啊、他内容呢论里面也提到说，厌患对治第一个，第二呢断对治，第三持对治，第四呢远行对治。作意思为诸所有修名为对治修啊。所以下面呢其实就是要解释这四种、啊、它分成两种说法。第一义就是第一种说法，1919页呢上面第二行就是第二种说法。那这 四类对治呢有分成两类说法、啊、那第一类说法我们就看这个1918页下面、啊、他说厌患对治呢，第一个就是一切世间善道、啊、其实就是修禅定、啊、世间道就是修禅定，就是六行观、啊、上咽下心上的六行观、啊、那除无量，除诸无量及愚行者神通、啊、游戏神通所引作意，就在所有的禅定方法当中，除了四无量行还有神通以外不说这样。所以厌患对治呢，它是所有禅定很多都是共通的、啊、就是修这六行观厌患对治、啊、其实就是出苦障进妙离、啊、对，出苦障进妙离厌、啊、下心上的修法。那他说为什么除四无量呢？因为四无量的所缘是众生、啊、所以他不是这种厌患对治的修法、啊、如果 你修厌患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修四无量，它两个不同类型的禅修方法、啊、再来就是神通、啊嗯、第二个对治呢就是断对治。断对治就是原真如为境作意，这个就跟前面的七种真如一样、啊嗯、第三持对治，这个持呢有断的意思、啊，也有断的意思。所以持对治呢，他说此后得是处世间道若解脱道。那后得呢就是后得治，那解脱道呢就是根本治。那这里 有对应县官啊，六种县官的话，这个就是县官编制啊，就是按历四第十六形象的结尾啊，那、啊、也称为县官制。那这一段其实我们在卷七十一会在会有提到的啊。那因为这几种对制哦，它跟县官的思想是有关联的哦啊。我们再把下一个看完，再我们再来看卷七十一啊，1919页第一行，第四个是远分对制，这个就是烦恼断矣，于对制道更多休息或多休息上帝之道，就是如果我们断了烦恼，它会更加的不断的增上增上啊，修上帝的这种圣道啊。那我们看一下卷七十一啊，1995页啊。那我在补充讲义也有，补充讲义的第二页啊，卷七十一这里就有跟我们对应啊，六种县官对应这四种对制啊。我们看第二页的最上面哈、啊，卷七十一啊，有提到说，此诸县官几是坏对制，几是断对制，几是迟对制，几是远分对制。答曰啊。二为坏对制，一通断迟远分对制，一通迟远分对制，二非对制。那韩清静呢，就下面就有解释了啊。他说，二为坏对制，就是失县官还有信县官、啊、这两个。那远分对制呢，就是县官制地县官，通断迟远分对制。那县官编置地县官就是通迟跟远分对制，界县官就近县官非对制，非会信故，漏以禁故、啊嗯、所以我们在卷七十一的时候，这个老师也会继续讲解这个部分。那所以我们现在所课本所看到的这四种对制啊，它跟县官六种县官的关系呢，是能够一一的对应起来的啊，嗯。好，那这个只是一个大概的介绍而已啊、哦，它这个抉择嘛，所以它的内容有一些蛮简略的啊，嗯。再来，我们看1919页啊，第二类说法啊，那他说文师修道啊，名为厌患对治，出世间道是断对治，那如果得果得到转依，这个就迟对治。第四呢，就是世间修道啊，就是依后得智而修禅定啊，那叫远分对治啊。所以第二类说法跟第一类就不同了啊、嗯。好，再来我们看第十种修啊，就是少分修啊。那对治修，我们可以看一下前面啊，就是1908页这边上一卷啊，对治修啊，1908页，大家看到吗？啊。1908页，那下面呢丑事这里就有提到对治修呢，他有他说是未生不善法令不生，以厌患等对治门作一休息、啊、所以他上面四种修呢，其实就是四正勤嘛，对不对、啊、那下面呢就是别说的、啊、对治修别说的下面的修、啊、就是有厌患对治修，就是了相作意乃至圣解作意，断对治修就是远离作意乃至方便究竟作意，那持对治修就是方便究竟果作意、啊、所以它跟气作意又有关系了。所以如果按照这里来看的话，这几种修、哦、它跟县官有关系，还有跟气种作意有关系、啊、所以它也是一个蛮广泛的内容。好，我们回到1919页啊，再来我们看第十个、啊、就是少分修、啊、那少分修的话，就是他的解释是于无常想等随意善法想作意思维，诸所有修名为少分修、啊、对，这个比较简单、啊、随意善法作意思维，就是可能你是修一个而已、啊、那片行修呢，第十一个、啊、就是于诸法一味真如作意思维啊、叫片行修，就是他修共相、啊、修共相，空就是真如、啊、那十二个动转修、啊、就是他说是无相修方便修， 时，时时有相间隔而修啊，就是修无相三昧的时候啊，啊，也有前方便啊，就是观事相的生灭相啊，或者是进而呢，观了生灭之后，进而要观它的灭坏相，先取有相修无相啊，所以说有相间隔而修。那若一直维持无相的话，这个就改名为一味修了啊。所以它这里的动转修就是有间隔，有间隔，一味修就是没有间隔啊。好，第十三，有加行修，就是比方便修时由有加行间隔而修啊，由有加行间隔而修。就如上面那样，还没有办法任运自在修无相啊。再来第十四个，成伴修啊，就是三乘啊，声闻独觉大乘，以得一切所有转依啊，就是我们的赖也转成无垢事，就是转依啊，得一切诸法的自在，所以这个称为成伴修。再来第十五个，就是非所成法修。啊，非所不是这个修所神地所设啊，就是它不是定地啊，定地所设啊的这种布施、持戒等善法啊，那所以它不是修慧所设啊。那第十六个最后一个就是修慧所设啊，修所成法修啊。我们看1920页，这个就是定地所修的善法啊，嗯，那这个就是。觉者什么呢？修所成慧地，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下面呢，就是觉者声闻地。那声闻地是蛮长的，跨到下一卷都还有哈，它跨好几卷。嗯，那我来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声闻地觉者的，我现在这个部分将要进入的内容，再补充讲义第二页啊，补充讲义第二页。那这里有提到觉者声闻地，有没有？它是从卷67一直到卷71，五卷啊，有这么多卷。你看觉者声闻地很长啊，因为本地分本来就很长嘛，所以它就觉者比较多卷一点啊，在这里。那它包含了内容呢，包含了三项啊，就是声闻种性，就在我们这一卷；还有呢，声闻种类也是在我们这一卷。还有呢，声闻藏教从我们这一卷开始，也都是从我这一卷开始的。那后面呢，它就拉到很长了，拉到后面很多卷啊。所以这个就是声闻地要抉择的三个大项目啊。嗯，那我们会陆续一个一个解释的。嗯，那第一个呢，就是要解释的是声闻种性，有没有？声闻种性，我们声闻地是在本地分的卷21到34嘛，啊，所以它也是有抉择五卷啊，也是算是蛮多一下啊。好，那我们第一个看声闻种性啊，看声闻种性。那声闻种性呢，它跟我们首先讨论的就是梗一啊，就是五种性难啊，五种性难。它这里总共有五个，对，有五个啊，五个段落啊，梗一一直到梗五啊，五个段落，嗯，那所以它声闻种性这里呢，其实它最主要要解决的是有波涅槃法跟无波涅槃法的种性。嗯，声闻种性嘛，啊，所以我们看1920页呢，它这里就有提到，如本地分说，住无种性有情，是名毕竟无波涅槃法。那没有种性的话，就称为毕竟无波涅槃法的有情。那有人内心里面或许会产生怀疑啊，他说啊，为什么会有这一类有情呢？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补充讲义哈，补充讲义的第二页呢，就有提到这种无波涅槃法者。在《瑜伽论记》卷9呢，这里他就有讲的蛮详细的哈。那《瑜伽论记》说，无波涅槃法者，就是无种性的人啊，有两种，略有两种，一种是十边波涅槃法，第二种是毕竟无波涅槃法。那十边波涅槃法者又分成四类啊，一种是 第一种是一向行二行，第二是普断诸善法，第三是无解脱分善根，第四是善不具足。那这种可能它只是一时啊、哦、但是毕竟无波涅盘法者，这个是完全无因哦。你看瑜伽论记也是这样说，无因彼无波涅盘性，此谓但求生死不乐涅盘人、啊、所以在世间上瑜伽行派认为有这一类这样的众生啊。所以我们课本这里1920页这里所提到的是毕竟无波涅盘法者啊。那所以这里呢就有这一难一答啊，这五大项哈、哦、梗一到梗五都是有难跟答啊，他都是用这样的问答方式啊来说明。其实他讲到最后就是他还是要成立一个毕竟无波涅盘法的这种友情就对了，就是有一些人是怎么样他都没有种性的，就是没有证得涅盘的可能性啊。他是讲得很绝对的啊，嗯。那这里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就是一种问难嘛、啊、就是一种问难，为什么会有这种毕竟无波涅盘法的友情呢、啊、那我们看这个答、啊、先用双针、啊、它都是这样，下面也是这样，先用双针，后才用这个别集、啊、那这里就提到说应集彼言啊，汝何所欲、你认为怎么样啊？诸有情类种种戒性无量戒性、啊、就是在自相续的有情中呢有十八戒，无量戒性就是一戒又分成无量品类差别，那有下略戒性，有甚略，有甚妙戒性。韩清净的解释就是下略戒性就是比较恶的恶戒、啊、就是像三恶道欲界的三恶道，甚妙戒性呢就是善戒，就是欲界的人天，还有上恶戒色戒五色戒、啊、那这个韩清净的解释、啊、是有还是没有呢？他说哎，友情本来就有分那么多种 有种种的戒性啊，有善戒性，有恶戒性啊，有这么多啊。那他下面就继续问答，他说如果有的话、啊、如果你说有，那毕竟如果你说有，那你说如果你说有这众生的根性有这么多类的话，那无有波涅盘法的友情不应道理，那你说没有这一类人是没有道理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按照你这样说的话，就是不需要分这样的戒的啦。为什么？因为你不管是善戒恶戒，全部的人终究能够入涅盘嘛，那还要分这种下略戒甚妙戒干什么、啊、他的这个辩论是用这样的方式。那下一句呢，他说若言无者、啊、如果你说没有、如果你说没有的话，那经说的、啊、众生有分成种种戒性乃至略下略或者是甚妙戒性，就不应道理了，那佛所说的经就没有办法对应啦、啊、所以不管你说有还是没有，他要反驳你说就是有这一类友情就对了、啊、那第二个呢，第二种方式的辩论呢，就是是第一个是无种性难嘛、啊、第二个是梗二的话就是因无根难，无根、啊、就是有些友情是无根、啊、那难的意思提问说，复有难言，如有情类，虽有种种戒性，乃至甚妙戒性，而无有无根有情、啊、如是无波涅盘法，何故不尔？或应许有无根有情？他意思是说，这个外人呢、啊，继续问说，如果经说、啊、有情类呢，有种种戒性，有甚略的戒性，但是却可以有无波涅盘法者、啊、却可以有无波涅盘法者，所以呢应该也允许有无根有情咯、啊、这个是外人的一种问难、啊啊、如果你说可以有无波涅盘法者、啊、那当然也就可以有一种叫做友情叫做无根咯、 因为无波涅槃法就是他永远没有办法波涅槃嘛，所以这个外人呢就抓着这一点说，那你是不是也同意有一种叫做无根有情呢？我们看1921页哈，他这里的答曰呢，他就辩驳反驳他说，应即彼言啊，你就可以反驳说，汝何所欲？诸无根者是有情还是非有情？那无根的，你说他是有情还是无情呢？啊，那别急，我们看第一个，如果你说他是有情，那外无根物也是有情咯。啊，如果无根者也是有情的话，那外面的山河大地的树木啊，他们都是无根啊，那你说他们也是有情吗？这个不应道理，对不对？那再来呢，就是如果他不是有情，如果他不是有非有情嘛，啊，那何不许有无根有情者？不应道理，那你自己所提问的就不能成立了啊，因为你说没有波涅槃法者就是无根有情嘛，啊，这个就不能成立了啊。如果他不是有情的话，就不在我们讨论范围里面嘛啊。好，第三个耿三啊，这个问难啊，就是同事性难啊。那这里是谈到说，如果你难言说啊，这四种种性啊，这一段其实不难的，啊，哈。我讲一个它的大意啊，这里提到说，印度，如果你承认呢，人的种性有四种种性啊，就是婆罗门乃至首陀罗啊，有四种种性，还有呢有善恶趣。如果你承认说这一些种性呢，或者是善恶趣可以互相交替轮回的话啊，可以交替轮回的话，那为什么无波涅槃啊，无波涅槃跟有波涅槃法不能交替呢？他意思是说，如果他现在是无波涅槃法，那他未来可以变成有波涅槃法，为什么不可以呢？因为你四种种性可以互相交替，比如说你今生是婆罗门，你下辈子可能就是首陀罗，他说你这样子可以交替嘛，那你今生如果是地狱众生，你可以交替为下一生就是变成善趣人类，那他说你如果今生是无种性，那会不会又变成有波涅槃呢？啊，无波涅槃法下辈子会不会变成有波涅槃呢？他的问题就是这样，其实不难的啊。那答曰呢，这里就提到说，那这种性还有善恶趣的这种交替啊，啊，这种状况啊，是有一切界呢，还是独有一界？就他意思是说，在有情的那也里面呢，是具足这一切界的种子呢，还是呢那也里面只有一界的种子啊，就是一道的种子这样啊。当然呢，我们都知道阿赖耶识本身它一定是就是种种界的种子都有嘛，对不对啊？但是他这里的提问哈，是要反驳外人的啦。我们看他下面哈，他提到说，若有一切界的话，欲不相似，不应道理啊。如果你说赖耶里面具足一切界的种子，那但是你的譬喻啊不相应，跟它不相合，所以不应道理。那这个在角注十六含清经有说的，你看了，我们看这个含清经啊，他解释说，由诸有情自体具足四种种性，或者是善恶趣的一切种子啊，有情本身如果自体具足这一切种子的话，是故辗转生类有别，所以它就能够辗转轮回啊，每一次有不同的生趣啊。那非诸有情于波涅槃法还有无波涅槃法两种结局，就是说上面的这一种轮回的现象呢，跟有情具足有涅槃法跟无涅槃法的情况呢，在比喻上是不雷同不相似的，所以你用它来证成啊是没有道理啊，所以他这里的反驳是第一个喻不相似，是用这样的来说明啊，比喻不相同啊，不是同类啊，不是同类的比喻。 那如果是独有一界呢，我们回到上面，独有一界的话，先是刹帝利或一时乃至做首陀罗，先是做地狱，先是在地狱，后面后来呢又升天，那这个也是不应道理啊。如果你说只有阿赖耶识里面只有一种界啊，比如说它是刹帝利，就是刹帝利的种子，那它不可能会转换为别的种性嘛。但是事实上它是可以转换，所以你说不可以，那是不应道理，或者是你只有独有一界是不应道理啊。好，再来第四个呢，梗四呢就是同聚界难啊。那这里的难言就是说，如刹帝利等聚一切界啊，刹帝利等聚一切界，如是无波涅盘法，何故不能有波涅盘法耶啊？这个难言就是说，如果他聚一切界的这种种子，但是你还是承认说有一种他是无波涅盘法的啊众生，那你为什么不能承认他可以有波涅盘法的情况呢的存在呢啊？就是为什么你有这种立论呢啊？我们来看答曰啊，应即彼言啊，汝何所欲啊？诸无波涅盘法界，诸有波涅盘法界，此二界为相违，为互相违，为不相违啊。那二类种子啊，它是相违的还是性质是一样的？就是无波涅盘法跟有波涅盘法的这一些不同界的种子，你说它是相违还是性质一样啊？那下面的答曰，下面呢他就分别说，如果互相违的话，如果是相违的话，那你说它是而言无波涅盘法啊，而言无波涅盘法，何故不能有波涅盘法，不应道理啊。如果他们彼此的种子啊是相违的话，那你问这个问题就很奇怪啊，你问这个问题就很奇怪，因为无波涅盘法的人可以变到有波涅盘法，这样子是不合道理啊。如果互相违的话啊，那如果不相违就是相同嘛啊。那即此不得伽罗是无波涅盘法，也是有波涅盘法，不应道理。所以他说有无波涅盘法的这种种性啊种子，跟有波涅盘法的这种种子，你说它的种子的性质是一样吗啊？他说如果是不一样的话就是相违，如果不一样的话，你说一个无波涅盘法的众生，他突然又变到有波涅盘法的众生，那这样子是不应道理啊，因为两种性质是不同的啊。如果你说他会变的话，那是很奇怪嘛啊。那不相违的话，如果他是共通的话啊，如果两种性质是有跟无是种子是性质一样的话，那这样子也是更说不通啦啊。一个人的赖野里面存在两种情况啊，有跟无两种的种子都存在，也不能成立。所以这个是其实按照我看完他全部的这种辩论来看的话，其实他还是始终都坚持有一类众生是无波涅盘法的就对了，毕竟无波涅盘法。所以一般我们有些人理解说这些人呢，像后来的思想有称为一禅提，有没有？就是他是绝对没有成佛的可能性，或者是解脱的可能性。有些人呢，就把这句话呢解释为他可能是今生没有解脱的可能性，但是他未来可能有啊。那有关于这一个观点，我们下面的最后一个就是有讨论到这一个啊，此世跟来世的这种啊，是不是会变化的这种可能性啊？那所以我觉得其实他讨论那么长，他讨论事业，但是我觉得他的结论其实很简单，就是他建立了无波涅盘法者，没有得到波涅盘法的友情，他认为这个真的是毕竟存在的，他认为是有这种人就对了。你没有三乘种性的人，你是不可能得到解脱的，这个是瑜伽行派的他们一种坚持的看法啊。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啊。